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李月欣。
今天讲台的主题是一个提问：我是谁的邻舍？我是谁的邻舍？经文在路加福音10章25节到37节。邀请弟兄姐妹翻开圣经路加福音第十章，让我们把路加福音10章25节到37节这段经文慢慢的先读一遍。路加福音10章25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老师，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是怎样念的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如己。耶稣对他说：你回答得正确，你这样做就会有永生。那人要证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那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另一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那里，看见他也照样从另一边过去了。可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路过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他到旅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他拿出2个银币来交给店主说：请你照应他，额外的费用我回来时会还你。你想，这3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那人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对他说：你去照样做吧。这段经文，这个关于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相信是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比喻。我们要问的是，耶稣是在一个怎么样的情况下说出这个比喻呢？刚才经文提到了，耶稣是要回答一位律法师提出的问题。这个律法师先问：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反问他：诶，律法怎么讲的呢？你律法师，诶，你读了什么呢？其实这个律法师的答案可以说是又快又准确。理论上这个答问已经结束了，只是这个律法师接着再追问：那么谁是我的邻舍呢？回应这个问题，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讲完以后，耶稣再拷问他：这3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那人的邻舍呢？律法师回答：是怜悯他的。不知道弟兄姐妹当中有没有念语言学的呢？很多人以为汉语没有文法，其实这是不对的。汉语也有文法，相信你会听过主谓定状补，这就是文法的一部分。主语和谓语在一个句子当中的位置，决定了这个句子要表达的含义。举个例子，在一个有很多亲戚的场合当中，有人问：谁是你的伯父？那意味着在场的亲戚当中有一位长辈是你的伯父。这个问题不难理解，如果我们调整了次序呢，问题变成：诶，你是谁的伯父？那就不一样了。也就是说，在场的亲戚当中有一位后辈，他会称呼你伯父的。可见一个问句它的次序不一样的话，会带给我们不同的思考方向。回到路加福音十章这段经文，当我们仔细思想的话，我们会发现，诶，耶稣的提问有一点奇怪。为什么耶稣不是问被打到半死的人是谁的邻舍呢？如果耶稣是这样问，也就是说那个受伤的人就是邻舍， 那这问题可容易回答了，因为根据爱邻如己的原则，这个撒玛利亚人当然就伸出援手了。那我们更马上就掌握了这个比喻的教训，就是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就是我们的邻舍，所以我们要关爱他们。不过耶稣的问题不是这个问法，耶稣的问法是把邻舍的身份放在路过的人身上。那三个人当中谁是伤者的邻舍呢？律法师回答，撒玛利亚人。既然撒玛利亚人是落难人的邻舍，那么按照要爱邻舍的逻辑，落难的那个人要爱那个撒玛利亚人。不同的问法带来不同的思考方向，是不是有一点复杂？到底这段经文要我们明白什么？让我们注意路加的铺排。回到这段经文的上文，也就是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细心的读会发现有一个主题，就是接待。接待经文提到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治病，门徒经历了耶稣喂饱五千人的神迹。路加福音九章十一节，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上帝国的道，医治那些需要医治的人。接下来门徒之间议论谁为大，九章四十八节，耶稣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然后经文提到耶稣到了一个不接待他的村庄，九章五十三节，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去。到路加福音十章八节和十节，提到主差遣七十个人出去，他吩咐他们说，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看见吗？接待的主题不断的出现。在这个主题底下，第十章这里出现了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路加一开始提到这个律法师问耶稣，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律法师是不是真心求问呢？不是的，他是试探耶稣。律法师是解释律法的权威，可能他看见耶稣以拉比的身份出来行走，他就决定，哎，要摸一下底。律法师问耶稣，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没想到耶稣竟然反问他，于是律法师扔出一个标准的答案，爱上帝，爱邻舍。爱上帝的命令来自生命记六章五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而爱邻舍的出处在利未记圣洁法典，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你要爱邻如己。爱上帝，爱邻舍，这是摩西律法。耶稣回答，对了，你这样行就可以了。律法师没有达到他要试探耶稣的目的，因为摩西律法是无可争议的，但是上帝的子民除了要遵守摩西律法之外，还要守一堆口传律法。口传律法是由律法师诠释出来的条文，比如说守安息日，这是很清楚的诫命，但是具体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可以走多少步，我们搬动一个物件可以搬多远，就由口传律法规限。耶稣怎样看这些口传律法呢？这个才是律法师最想刺探的内容。于是律法师接着问，谁是我的邻舍？路加特别注明他要显明自己问的对。摩西律法里头其实有非常清楚的教导，爱邻如己。邻舍是谁呢？指的是上帝的子民，原来也包括同居的外人。利未记十九章三十四节，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的地上和你同住，不可欺负他。寄居在你们那里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很清楚。但是在口传律法里面，邻舍变成只限于自家人，外人被排除在外。比如说撒玛利亚人就不是自家的人，所以不是自家人的那些人我们不需要去关爱，这是口传律法的教导。在这个比喻当中的祭司利未人，他们都看见这个落难的人，但是他们的选择是视而不见。有很多的说法尝试为这些祭司利未人做个解释，比如说他们要在圣殿供职，他们不能够碰死人，这样的话会沾染了不洁净。但是其实祭司和利未人是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下班了，就算他们沾染了不洁净，那距离下一次轮班都还有时间恢复洁净。也有口传律法的传统说，当人命关天的时候，出手救人是不会沾染污秽的。所以比喻中的祭司利未人见死不救是没有合理的原因的，纯粹就是他们不想救，于是就用洁净的礼仪作为借口，为邻舍划下界限，让自己心安理得。马太福音24章，耶稣说，在末后的日子，不法的事会增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确实在现实的生活里，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例子，爱心被坏人利用，甚至因为付出爱心，结果惹祸上身。确实谨慎有智慧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怕惹麻烦会不会也成为了我们对受难的人视而不见的一个借口呢？难怪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在逼迫在黑暗当中，我们更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回到路加福音10章的这个比喻，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就是救人的竟然是一个以色列人最鄙视最憎恨的撒玛利亚人。当这个路过的撒玛利亚人看到这个被强盗打到半死的人，就动了慈心救了他。撒玛利亚人没有想那么多，没有想这是不是一个骗局，他只是出于爱心就照着去行。撒玛利亚人的动了慈心不仅仅是一般意义的同情心，在路加福音里头，动了慈心是用来形容耶稣对拿因城寡妇的怜悯，在浪子比喻里用来形容父亲对小儿子的爱。而且撒玛利亚人为这个落难的人付出的是超乎常理的，因此这个撒玛利亚人跟祭司利未人形成了很强烈的对比。可以想象律法师听了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他心里很不爽，不单单是比喻的情节，而且律法师听了一定会联想到旧约的一段历史。在历代志下28章6节到15节记载，犹大王亚哈斯登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交在亚兰王手中，他再被以色列王攻击，所以是非常惨烈的一段历史。在一场战役中，犹大人被杀12万，被掳的20万，他们是被掳到撒玛利亚，也就是北国的首都去。当时耶和华差遣先知俄德在路上拦住军兵，告诉他们，你们不可以欺负你们的弟兄犹大人，这样是惹耶和华的愤怒的。当时以法莲有几位领袖就听从了先知的话，他们说，对，我们错了，不可以这样得罪耶和华。历代志下28章15节记载说，以上提名的那些人就起来照顾被掳的人，其中凡赤身的就从所掠取的财物中拿出衣服和鞋来给他们穿，又给他们吃喝，用膏抹他们，其中凡软弱的就使他们骑驴， 送到棕树城耶利哥他们弟兄那里，然后他们就回撒玛利亚去了。读的时候你有发现吗？情节是何其相似。耶稣是刻意要律法师想起这段历史，为什么呢？耶和华很清楚地教导以色列人要善待外人，但是昔日以色列的先祖竟然可以对自己的犹大弟兄下手，残酷不仁，打他们，杀他们，把他们当作奴隶，惹耶和华的怒气。今天呢，律法师教导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但同时为邻舍画下很多框框，背后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外人，不用可怜他们。这样真的是爱邻舍吗？不是，这是虚伪，是自义。律法师的确很懂律法，也是诠释律法的权威，但是爱邻舍从来不是停留在头脑上的认知，不是单单口上讲，而是要实践出来，也就是主耶稣说的，你照着去行吧。弟兄姐妹，今天的讲题是我是谁的邻舍，经文是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七节。耶稣问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那人的邻舍呢？在这个比喻里面，主角 并不是那个撒玛利亚人，虽然我们常常说这是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但是这个比喻的主角是那个落难的人。当我们细心想一想，我们会发现这个人的遭遇和耶稣预言自己将要经历的非常非常的相像。路加福音9:22，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路加福音9:44，耶稣第二次预言他的死，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在路加笔下，耶稣将要遭受这个落难人的苦难，被击打，被弃绝，被钉死。谁是加害者呢？不是强调，是祭司、文士，这些宗教领袖直接策划谋杀。耶稣早就知道，但是他为了爱世人的缘故，他是甘愿承受这些苦难，成为完全无助被宰杀的羔羊。主耶稣的牺牲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耶稣从第9开始就向门徒透露自己将要受苦、受害、被杀，而每一个跟从他的人都要舍己背此十字架，效法受苦的基督。这是路加一贯的主题。耶稣问的不是这个受伤的人是谁的邻舍，而是问谁是受伤的人的邻舍。这个落难人在无助的境况当中，他毫无选择余地，只能够被动的等人来帮忙。最后他接受了这位动了慈心的撒玛利亚人的帮助，他完全明白撒玛利亚人是他的邻舍，所以他要放下自意去爱这位在以色列人眼中低下的、看不起的邻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落在困苦当中，我们都会经历无助的情况，我们要学的是懂得感激对我们施以援手的人，不管他是谁。不要问谁是我的邻舍，为邻舍划下界限，把人分门别类，才决定对方有没有资格让我帮助。爱人照着去行就是了。我们也应该问我是谁的邻舍。我们要学习拆掉我们的自意，不要再设限，反而要学习谦卑自己，成为别人的邻舍。按照路加的铺排，接待的主题，耶稣接待人，但是耶稣也接受罪人的接待。被主差派出去的门徒既接待人，但是他们也要学习被动的等候，看对方是不是愿意接待自己。我们要爱邻舍，我们也学习成为别人的邻舍。当我们有能力去付出的时候，我们不是高高在上去施舍，却是出于动了慈心，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爱，实践爱邻舍的教导。另一方面，你和我都有需要人帮助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在上帝面前，我们同样是领受恩典的人，我们同样是不配的人。每一次我们接受别人的帮助，我们都存一颗感恩的心，也再一次被提醒，主耶稣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竟然甘愿降卑、受限、受苦、受死，愿意我们都效法基督，舍己，背此十字架，跟随主。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提醒我们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下文就记载马大和玛利亚接待耶稣。路加福音10:38-42讲的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再读下去，路加福音15提到主耶稣接待罪人，结果惹来了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的议论。他们说，诶，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又是一个反面教材。 到了路加福音十九章，是撒该的故事。撒该是个罪人，很不受欢迎，但是主耶稣愿意被他接待，说要到他家里去吃饭，结果撒该欢喜地接待耶稣。这些正面的反面的故事都在教导我们怎样理解接待这件事情。路加福音第十章，这个律法师讲的没有错，爱邻舍、爱上帝非常重要，也是我们要用一生去努力实践的事情。爱邻舍、爱上帝原本就是同一件事，因为爱上帝，我们就按着上帝的吩咐去行，去爱邻舍，而爱邻舍的行动就反映了我们爱上帝的心。一个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不可能只爱上帝而不爱邻舍，倒过来当然也不可能只爱邻舍而不爱上帝。弟兄姐妹，或许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教会生活当中，可能你也经历过很多的纷争、对立，甚至是撕裂。我们会看到人被分门别类，被套上框框。在这个纷乱的世代当中，甚至我们在同一个教会群体里头，我们确实会有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想法和观点，但是我们作为肢体的身份不会变，我们的使命也不会变。求主帮助我们用我们的一生努力的实践，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上帝，还有爱邻舍如同自己。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的心俯伏在你的面前，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今天一同思想路加福音第十章里头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主啊，我们谢谢你透过你的话再一次提醒我们最重要的诫命，爱你爱邻舍。求主帮助我们努力的实践你给我们的诫命，你给我们的吩咐。当我们这样做，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你，又爱邻舍如同自己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这不单单是我们顺服主你的吩咐，也是因为我们都亲身经历过你的慈爱怜悯，我们经历过你是如何动了慈心，把我们挽回过来，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以至于我们得着一个新的生命。主啊，今天我们身处在一个弯曲薄谬的世代里，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充斥着罪恶败坏、不公不义的社会里，有很多人都落在困苦艰难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看得见这些需要，不管是物资的缺乏或者是心灵里面的需要。主啊，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视而不见的人。愿你的爱激励我们，愿你的爱成为我们的动力，让我们能够尽自己所能去关爱我们的邻舍，见证福音的真实和大能。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你当天地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功。